Thank you,
President.
多谢阿言。十诫系基督徒以及犹太教信仰嘅基础。神透过先知摩西将呢啲嘅诫命交俾以色列嘅儿女。第一条，我哋呢啲诫命讲到我哋嘅优先嘅次序。神嘅诫命 提到我哋唔可以有其他嘅神喺神嘅面前。好多个世纪之后，当有人问耶稣律法上嘅诫命边一条系最大嘅呢？佢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嘅神。第二条嘅十诫里边， 俾我哋明确嘅指示，亦都讲出我哋应该所作嘅优先嘅次序系啲乜嘢。你哋唔可以雕刻任何偶像，亦都唔可以雕刻仿佛天上地上嘅万物。你哋唔应该向佢哋跪拜，以及向佢哋侍奉。 就好似禁止俾我哋呢啲嘅诫命一样，我哋最优先嘅选择。耶和华喺度讲到，我系一个忌邪嘅神，向嗰啲遵守我诫命嘅人显出慈爱。忌邪嘅呢个意思俾我哋呢个启发，喺呢个希伯来语嘅意思系具有敏锐同强烈嘅情绪。 当我哋跪拜同侍奉其他嘅神嘅时候，我哋就系冒犯咗神啦。喺我哋呢个时代里边，有咩事系令到我哋犯咗呢啲同样嘅错呢？或者我哋谂下以上呢啲例子都好普遍发生噶：文化同家庭嘅传统啦，政治嘅正确啦，追求事业啦， 物质嘅财富、追求呢个娱乐、权势、地位同埋声望。如果我哋中间有人觉得呢啲例子唔适用喺佢哋嘅身上，我哋可以提出一啲对佢哋适用嘅。呢项原则比个别嘅例子更加重要。喺呢项原则唔系在于我哋有冇其他嘅优先嘅次序。 第一条嘅诫命系提出呢个问题系：我哋最终嘅优先选择系乜嘢呢？我哋有冇跪拜同侍奉其他优先嘅次序或者其他嘅神呢？将呢啲嘅事嘅地位置喺我哋宣称崇拜嘅神之上呢？我哋有冇忘记救主俾我哋嘅教导？如果我哋爱佢，就遵守佢所有诫命呢？如果系嘅话，咁我哋嘅优先嘅次序就应该被 当今嘅灵性嘅冷漠同埋不受约束嘅欲望打乱咗啦。对于后期圣徒，神嘅诫命系基于神俾佢儿女嘅计划，亦同呢个计划系密不可分嘅。呢个计划就系伟大嘅救恩计划。呢个计划有时我哋叫做伟大嘅幸福计划，解释咗身为神嘅儿女，我哋嘅起源 同命运，我哋嚟自边度？我哋点解喺度？以及我哋会去边度呢？呢个计划亦解释咗创造嘅目的同尘世生命嘅状态，包括神嘅诫命。我哋点解需要救主？同埋尘世以及永恒家庭嘅重要嘅角色呢？如果我哋喺呢啲已经获赐嘅呢项知识嘅后期圣徒，唔根据呢个计划嚟设立我哋嘅优先次序， 我哋就系陷入侍奉其他神嘅危险当中啦。拥有对神俾佢儿女嘅计划嘅知识，让后期圣徒对婚姻同家庭有独特嘅观点。有好多人正确咁理解我哋为以家庭为中心嘅教会。我哋嘅神学起源于天上嘅父母，而我哋最终嘅抱负系要获得圆满嘅永恒超升。 而我哋知道，只有喺家庭嘅关系之中， 我们才至有这个机会是获得。我们知道为了达成神的计划，一男一女的婚姻是必要的，只有这种婚姻才会提供到认可的环境，让生命诞生，以及准备家庭成员获得永生。我们是婚姻以及生儿育女，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是获得机会这样做的人的神圣的责任。我们相信地上和天上最重要的财宝是我们的儿女和子孙了。因为我们明白家庭有潜质成为这个永恒，而很多有基督和犹太教历史文化背景的西方的社会的出生率和这个的结婚率是急剧下降，我为此而感到忧伤。据可靠的资料来源显示，美国现在的婴儿出生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在很多欧盟的国家和其他发展中的国家里面，婴儿的出生率已经下跌到不能够维持人口的水平。这种情况是威胁到文化甚至国家的生存。在美国，介乎18岁至29岁的年轻人结婚率由1960年的 59% 跌至2010年的 20%。 首次的婚姻的平均年龄也达到有史以来的新高，女性的是26岁，男性的将近29岁。在很多国家和文化里面，由已婚的父母亲和子女组成的传统家庭即逐渐成为例外的情况，而不是惯例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选择追求事业而放弃婚姻和生育儿女，以及父亲的角色和必要性是在这里逐渐地来到减弱。在这些令我们忧虑的趋势里面，我们记得神的计划是给他所有的儿女，以及他爱他们所有的儿女。在摩尔门经的第一章里面宣告，神的大能、良善和慈悲广及世上全民。较后的一章宣告，他已将他的救恩白白赐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一律享有同样的权利，没有人被禁止。所以经文教导我们有责任要对所有的人有同情心和仁爱。我们亦尊重所有人的宗教信仰，包括那些日渐增多并表示没有信仰的人。我们知道透过人透过神而来的选择权，很多人会保持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信仰，但我希望其他人会同样尊重我们的宗教信仰，了解我们因为我们的信仰而驱使我们作出和其他人不同的选择和行为。例如，我们相信神制定了的永恒标准，也就是性关系只是能够是在已婚的一男一女当中发生，这个是神救恩计划的必要部分。创造尘世生命的能力是神赐他儿女最高的一项能力。神给予亚当和夏娃的第一条的诫命就是要行使这项能力，但神亦都给予他们诫命去禁止滥用。我们对行使生育能力去促成神的计划的认识，解释了我们重视贞洁律法的原因。所有在一男一女婚姻关系以外行使的生育能力的行为，在某种的行为程度行为上都是犯了罪，违反神为他儿女的超星所准备的计划。我们对贞洁律法的重视解释了我们对婚姻模式的坚持， 婚姻模式自亚当夏娃以来流传至今，是神对他儿女之间生育和教养儿女的模式。幸运的是，很多属于其他教派或者组织的人都同意我们对婚姻的本质和重视。有些人是基于宗教的教义，有些人认为这样会对社会有最好的影响。我们对神为他儿女的计划的知识解释到我们为什么会感到苦恼。越来越多的儿童在婚约以外出生，目前在美国有 41% 的婴儿是在婚姻以外出生的，以及在过去半世纪开始，伴侣未婚同居的数字亦都急剧上升。50年前，只有很少人在第一次婚姻前是同居，现在有 60% 的婚姻之前会先同居。这种情况越来越为人所接受，特别是青少年。最近的调查数据指出，大约 50% 的青少年表示在婚约外生养儿女是值得考虑的生活方式。很多政治和社会的压力要求改变法律和政策来确立一些行为，这些行为违反神对性道德、对婚姻以及养育子女的永恒本质和目的的命令。这些压力已经促使同性婚姻在很多州份和国家合法化，其他的压力会混淆性别，或者令人是男女之间对促成神伟大的幸福计划不可缺少的差异为无物。我们对神的计划和祂教义的了解，让我们有永恒的视野，令我们不能够认同这些行为，或者将那些允许这些行为的法律合理化。再者，不似其他可以改变的政策甚至教义的组织，我们的政策是取决于神已经宣告不能够改变的真理之上。我们信条的第十二条指出，我们相信我们要服从政府，并要服从、敬重和维护法律。但人的法律不能够令神宣告不道德的事变成有道德。我们最高优先的承诺，爱神并侍奉祂，要求我们以祂的律法为行事的标准。例如，我们仍然受神圣律法约束，不可以犯奸淫或者通奸。即使这些行为在我们居住的州份或者国家的法律之中已经不再是违法的行为，而同样令所谓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律亦不会改变神的婚姻律法或者祂的诫命以及我们相关的标准。我们立下了圣约，要爱神和遵守祂的诫命，拒绝跪拜和侍奉其他神和优先的次序。即使这些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地方是越来越受欢迎，当我们决心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误解，被指控存有偏见，会被歧视，或者必须承受针对我们自由奉行信仰的攻击。如果是这样，我认为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第一优先次序，侍奉神，然后好像我们的先驱者前辈以他们展示过的坚定不屈来向前推动我们的自己的手推车。多马孟孙会长的教导适用在这个情况。在27年前的总会大会，他勇敢地宣布，让我们勇于与舆论抗衡，也勇于维护原则。只有勇气而非妥协，才能赢得神的应许。 若把勇气当作不只是愿意壮烈牺牲，并且包括立意风高亮节的话，那么勇气就变成一种生动引人注目的品德。道德上的懦夫就是恐怕别人不赞同或者讥笑。因而不敢放手去做他认为对的事。记住，所有人都有其恐惧的事，可是以人性尊严正视恐惧的人，他也就会具有勇气。我祈求我们不会因今生暂时的挑战而忘记神伟大的诫命和优先次序，这些是由我们的创造主和救主所赐予。我们绝对不可以将我们的心放在这个世上的事物，切望世人的荣耀，令我们的目光偏离永恒的目光。我们知道神给他儿女的计划的人，我们已经立约是参与其中，有清晰的责任。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我们至高的渴望，获得永生，以及我们第一的优先次序，不会将其他的神和其他优先的次序至于父神和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之上。当我们以智慧和慈爱的方式追求这个优先次序的时候，愿神帮助我们明白，亦令其他人明白。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